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纪委在11月中旬通报启动了第三轮的巡视之后，中共党媒在上个星期透露，这一轮专项巡视由习近平亲自确定对象，亲自审阅报告等。与此同时呢，与中石油并称两桶油的中石化成为这一轮第一个接受专项巡视的目标。有分析称，习近平亲自巡视目标实为罕见，中石化受重视程度之高呢，可能是因为触动较大利益集团，它作为石油系统的另一桶油，在周老虎案中难以独善其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元老级大虎周永康的案件正在升级呢？案件的着落到底在哪里？这也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提出和讨论，同时也邀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参与的问题。
参与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拨通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次也就是第三次这个巡视呢叫做专项巡视，为什么叫专项巡视？它和前两次巡视有哪些不同？
好像这个专项巡视呢，它的这个目标比较明确。那么可能这个前两次的巡视好像有一点就是这种例行巡视的味道，当然它也有一个排行了，有一套编排，但这次呢似乎那个比较的就是有这种重点有目标的去这个进行这个所谓巡视。所以这次到底这个巡视啊，据说这次巡视还是由最高领导人这个钦定的这个巡视目标。当然这个中石化和中石油呢是并列为这个石油系统的这个两个重镇了，两桶油了。但是这个以往来讲一直是中石油好像是老大，中石油它本身就是由石油部那么转过来的，变成企业。中石化呢它是比较偏重于这个石油产品的加工这个环节，那么前面中石油呢是主要偏重在这个石油资源的这个开发呀、买卖呀等等这些，所以他们的渊源上略有不同。但是中石化的应该说是太子党的传统领地，因为我们知道中石化的这个老总陈同海，他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太子党，他也说过一句非常有这个震撼力的话，叫我们是共和国长子。他们就把这个国企央企他们定位为共和国长子。这个话呢本身就很有这个红二代的气势，但是他不幸他在2007年他落马了。那么他落马之后，这个实际上这个我们就没有看到再有这个红二代作为这个中石化的掌门出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重点巡视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的问题？我想这个动机是值得去观察的。那么至于说这个事情跟大老虎周永康有什么关系没有，虽然同为石油系统，但是周老虎他出身是在中石油，他是做过中石油的老总，但是呢这个中石化跟他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我们只知道陈同海的父亲曾经是做过政法委的副主任，做过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但是呢这中间就是说中石化与政法委与周永康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我在这方面 资讯比较欠缺，我还倒很想听听这个和平先生的说法，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您怎么看，就这次中石化成为首个巡视目标，为什么，那么跟周老虎有没有关系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我的消息并没有得到更多管道的这个证实，但是确实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个陈伟达的孩子陈东海，在2007年还是哪一年被处罚了，就是被判刑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太子党。那么这一次的巡视走呢，就是传递就这么一个信息出来，在中石化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出来，也就是说2017年。陈东海实际上是掉入了一个陷阱，掉入了一个所谓的公共情妇的一个陷阱出来啊。实际上后来证明，这个公共情妇呢，并没有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政治陷阱。这个政治陷阱呢，是周永康他们给这个太子党设置下来的啊。所以这一次的这，
和平先生的他的今天的这个 Skype 还有一些问题，我再请问这个。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巡视一直都是中纪委所主导的工作，那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先生是巡视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为什么这次专项的巡视要由习近平先生来亲自审定巡视的对象并且来审阅报告，这是为什么？
我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就是证明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们只是看呢，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他的风格好像就是如此，他有一种事必躬亲的这种风格，就是什么事儿都最好是由他来这个，由他来出手，然后一杆子插到底。他比较喜欢搞这类的，就是专案式的这种行动。所以呢，有可能啊，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说由他来钦定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就是，是否就是刚才这个和平先生所猜想的，就是这个收复太子党的这种版图有关，或者说呢，这个太子党系统内，他们对于这个陈东海的落马。耿耿于怀，觉得是被被周永康他们摆了一道，这中间是不是有这种利益上的争夺？这个我现在这个没法做出判断，我们只能是有一些个联想。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好，接下来一位是广西的黄先生，广西黄先生。
喂，
你好，请讲。
喂，你好啊。
请讲，黄先生。
就说我是想说一下关于中石油的腐败的问题呀。我是觉得，就说呢，就说呢，是在周永康时期的那个。中石油，这方面呢，觉得是挺腐败的，就说呢，导致呢那个油价上涨的很厉害，然后广大人民群众都承受不起的，都是由他们家族垄断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呢？请专家帮解释一下。
好，谢谢广西的黄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我认为啊，这个中国这个贪官啊，还什么钦定，还什么巡视啊，拈轻手拈来到处都是。建议中纪委去查一查，清官还有几个，可能比登天还难了。我说这样。
好，
谢谢
，
我就说这一点。
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
你好，宇宙，你好，宝生。
首先
纠正一下张立凡先生一点小小的错误啊。张先生说96年那个台海的中演影响了选举，当时民进党没有参加选举，是林好配对李连配，林洋港郝柏村 对证李登辉连战，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反腐啊，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在反腐的同时呢，还应该进行这个社会公正的建设，就是什么呢？工资制度的改革啊，实现社会公正，可以培养一个中产阶级。现在呢，就是垄断行业，像两电一保、五行一草、石油化工这些行业，工资水平明显比其他行业要高出来，所以说应该，在经济上实行这个社会公正，培养一个中产阶级，这样的话为这个下一步选举打基础。还有一个就是进行法治建设，啊，全民守法，不光是老百姓守法，官员更要守法，包括执法队伍也要守法，这样实现社会公正了。有了法治社会了，比较完备的法治社会了，然后一人一票啊，甚至是重新看看宪法中的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党的领导这些是否需要修改，来全民来进行决定。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过程，而不是像许多观众想的恰好相反。我有了制度以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那种想法是绝对的，非常的不成熟的。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喂，
那天津张先生，请讲。
喂，那个我说一下，我说这个所谓这个巡视啊，这个纯粹是这个走形式。为什么来说呢？这个他现在这个腐败，这个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他们现在这个出发点不对。这个你按道理来讲，你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你应该是以国家利益为最大。他现在是所有一切行动围绕着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围绕着共产党的这个政权来呢，这来进行来施政。我说这就是对国家和对人民，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确实是真的要不得了。我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嘛的，前两天啊，凤凰啊访问这个谁呢？访问这个前林彪那个死党那个黄永胜，他的儿子也不叫黄神吗？我听来听去，我想听听他对老毛啊，这个和这无产阶级啊，这个是他是一个什么上的看法呢？等于说到最后呢，他说，这个中国呀，还和这个嘛，这个共产党啊，没有毛主席不行，还是得共产党领导。哎，我现在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些红二代，我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就这么样的高度，可以说用共产党话说，可以说是高度一致。我这个问题。这个把国家和人民都得附庸在他们这个党的下面，把法律也搁在他的党的下面，这个应该是他们对这种国家这种现状这种悲哀，对国家造成这种危害性的东西，在基层可以说遍地都是。你就拿一个村子党支部书记来讲，村长来讲，他就是爷。现在原来可以说呀，中国皇帝也就一个皇帝，现在哪个县长、村长、党支部书记都是爷，都是皇帝。我们要是营造这样一个这样一种局面的话下，这个我相信啊，这个中国将来的前途是一定是很危险的。
谢谢您。
好的，
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这次的第三轮的巡视，您觉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可能 Skype 又出了问题。张立凡先生，您觉得这个第三轮的巡视能收到什么效果呢？
我想重点打击嘛，可能也就是打击想要打击的这个人，或者清除想要清除的区域。那么这个呢，肯定是有利于现在的这个主流或者领导人他们来巩固他们的权力。所以呢，这个我讲是没有疑问的。至于说现在我觉得应该想的问题不仅仅是那个如何去清除这些个贪官啊，这个当然很重要啊。我们老百姓看着贪官一个一个被拿下，我们也很有快感。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产生贪官的这种体制，你应该有一个整体上的自我反省，不要老是说自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你们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你们从来不真正的反省自己的错误，特别是不反省自己的体制。那么我想，即便你继续的打下去，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但是有一点，这个贪官是打不完的。就像说我上次讲了，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贪官可能是也是打不完的，因为你的体制没有真正的改革，这是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继续请广东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您好，广东的王先生，
听得到吗？
听到了吗？
嗯、可以听到。
听到您了，请讲。
听到。啊，我想说一下反腐，怎么反也反不完呢？反腐一党专制，要都没有批评的声音。你是你批评他，他就要抓你，要打你，你敢批评了，是不是？
好的。
我就说那么多了。
好，谢谢广东的王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好的。我可以说了吗？
可以，请讲。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的对这个反腐啊。老百姓对反腐是一直非常渴望的，我们建议啊，有没有这个办法？因为中国的话，以前呢有一个110，是吧？这个110一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因为没有110的时候，人们不知道怎么报警，因为你只有哪个地方派出所啊，这个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这个提供一个跟110那样类似的反腐的一个机构的话，老百姓知道的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信息传递一个这个上面那个基建部门。因为老百姓你不知道去上面去反映，知道谁去反映呢？很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苦役没有地方来反映，而且呢怕反映以后呢怕被报复，所以老百姓看到骗你，因为当面中心委管的呀，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周永康到底搞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老百姓的下面的老百姓看到的腐败，骗你的事，但是上面没管，他们中央不可能管的地方来，也不可能管的村级、县级这个地方来。但人们只看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都没有改革的话，就算反正再多，老百姓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有很多腐败的行为啊，没有地方反映。
是。
哎，反映到哪去呢？是不是？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要中央应该设立一个机关，老百姓有一个反映诉求的地方。
嗯。
但是我们说谈的现在这个就是台湾呐、啊、选举啊，老百姓不满的时候，他会用选票把这个干部换掉，我们没办法换掉，那就只有让他腐败。老百姓只有个怨气，第三个反正再多，这个不知道是反的是谁，我们好像认为是权力斗争的，老百姓看不起现在的骗子的腐败，简直是老百姓快说怨恶他，怨恶的没办法，没有地方反映。我觉得应该设立这么一个机构是保密的，老百姓会把这个或者利用腐败的问题把它反映上去。我觉得这个方法比
较好。谢谢河北的林先生，林先生建议建立这个反腐败的电话专
线，
是。接下来请四川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终于该我了。那个我觉得这形势这个东西啊，套用现在一句流行语叫做希望越大可能失望更大。为什么？因为前两天哈，不是油价在下跌嘛，国际油价都在跌，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在涨，知道吗？他们跟你变现搞了一个什么消费税提升了上涨，又把这两桶油给保护起来了。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不管你怎么反腐，我们要的是实惠，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看不到。
是，
好，谢谢。
好，谢谢四川周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做出一下简短的回应。张先生，
我听网友们的意见呢，我刚才这位网友讲，他说老百姓要实惠，我想呢，可能实惠会有一些，多少油价降了一些，然后呢，未来大概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土地的确权呐、这一类的，这个可能将来这个土地确权以后，这个土地的流动它有偿。这种呢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感觉哎他们尝到一些甜头，这个可能也就是我所 我所在十八大前预言的这种民生换民主的这一类的举措，今后我还会陆续见到一些，但是呢，这个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些个弊端，所以我想问题这个癌细胞还是继续存在，可能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治疗的这个能够让它起死回生的办法，虽然可能这个现在这些领导们他们也在尽力的保政权稳政权保政权，同时也保自己，
是，
但是呢预期来看可能还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好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也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追踪香港战中最新动态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